好，各位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很开心，我们再一次来到主内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侍奉这位爱我们的神啊。今天我分享的那个题目叫做门徒的成熟啊，应该是这个门徒系列的第三讲，这个也是第三讲啊。我们人其实一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走向一个慢慢成熟的一个道路啊。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男女生理上成熟的年龄大概是20岁左右啊，20岁左右人就生理上已经成熟了啊。那心智方面的成熟呢，就不太一样啊。我看到了一个统计，是靠谱一点的统计啊。那么女士的平均的成熟年龄是32岁啊，那比男士要大10年，早10年啊。男士要到43岁的这个心智才比较成熟啊。那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统计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啊，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30而立，对不对？这30而立，就30岁开始，我们刚刚学会来自立啊，刚刚开始啊。那么40不惑啊，就是40这个头脑不迷糊啊，不人云亦云，不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来到40岁啊。那50就知天命啊，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上天的这个旨意，他的心意啊，那个叫知天命啊。所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人要比较成熟，大概要到50岁左右啊，到50岁左右啊。但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啊，这个人个人的差别可以是很大啊。但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信徒灵命的成熟跟年龄关系不是太大啊，不算太大，跟你信主的年日也未必成正比啊，所以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啊。那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开始用很多的指标啊，指数来衡量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我们经常动不动有什么指数什么指数，对不对？大家见了很多的指数啊。那么指数通常是一些比较简化的概念啊，但是它比较量化的目的就可以比较直观啊，可以让大家来方便明白和比较啊。一个人啊，这是门徒成熟的大概的一些步骤啊，我们跳过去这个啊。一个人的智商啊，我们 IQ， 我们叫它 IQ 啊，就用来衡量他的那个智力方面的这个发展的程度啊。所以用 IQ 来代表这个人的智商，那个智力发展的那个高低啊。那么 IQ 高的人呢，那么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华人社会读书就很有优势啊。IQ 高的人，我们中国人叫学霸啊，叫学霸，就 IQ 很高的人啊，因为内地比较重视这个考试的分数啊，他们通常 IQ 高的人，这个考试都比较厉害啊。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呢 ，IQ 高的人在社会上不一定比 IQ 低的人混得更好或者更成功啊。那么最出名的就是啊，中国科技大学已经有少年班啊，我们实在是叫少年班啊，他们要来追踪30年研究中国科技大学的神童啊，他们的发展后来发现他们大多数表现平平啊，就是 IQ 高的人呢未必比 IQ 低的人在社会上更成功，发展更成功，反而是一些 IQ 中等或者是比较偏低的人呢，在社会上呢他更容易取得成功啊，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呢，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怎么样来控制情绪和运用他的能力啊，那这个反而更加重要。所以后来就一个 EQ 的指数，叫情绪商数，就越来越 popular 啊，越来越流行啊。但是从我们那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灵性商数啊，我们叫做 spiritual 这个商数啊，叫做灵商啊，叫 SQ 啊 ，SQ 就来衡量一个人的属灵的成熟度啊。因为很清楚，一个人，我们人是由灵魂体3方面组成啊， 所以一个人他要生命快乐，他必须要灵魂体各方面都得到一个全人的照顾啊。所以一个人快乐不快乐，成功不成功啊，或者健康不健康啊，跟 IQ 关系不大啊，跟 EQ 的关系也不密切啊。比方说有的人 EQ 很高啊，有的人 EQ 爆棚啊，很高，他在社会上混得很成功啊，赚了很多钱啊，或者地位有混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他心里没有满足感，所以他仍然觉得不快乐啊。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不少啊，也见过不少啊。所以 EQ 高的人也未必真的很快乐啊。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快乐跟灵商啊，跟 SQ 的关系最密切啊，最密切啊。所以 SQ 高的人啊，生命最快乐啊，也最健康啊，也是做人我的眼中看他是最成功的人啊。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熟，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熟啊？基督徒的灵命成熟就在于我们跟基督啊，跟基督耶稣有一个成熟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成熟的关系表现在几个方面啊，表现在几个方面，那这几方面其实都很重要啊。我这里讲的有四个方面，一个基督徒成熟，它表现在我们敬拜基督，我们信靠基督，我们爱耶稣基督，并且顺服耶稣基督。那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四个方面都重要啊。我们敬拜他，我们信靠他，我们爱他，并且我们顺服他。我这里讲的基督徒、门徒和信徒都是同一个概念啊，因为圣经上并没有分别，其实是一个概念啊，都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今天我就会来分享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分享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来训练这一批的门徒啊。那么第二个，我想来分享一下一个成熟的门徒应该有哪一些的特征啊。那么成熟的门徒可以有很多样的特征，可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啊，但是基于时间所限，我今天主要分享三个方面啊。首先我们来看啊，门徒训练的三个阶段啊，门徒训练的三个阶段啊，那这个都是从福音书里面总结出来。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间是33年半啊，33年半。那这33年半分为三个阶段啊，很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啊。头三十年，我们没有人知道很多啊。那么圣经里面对他头三十年的记载很少啊，只有在路加福音的1到4章里面有很少量的记载啊，有很一点点的记载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头三十年。第二个阶段就是耶稣出来服侍为神工作的前3年啊，前三年他很忙碌的服侍这个充满残缺的这个世界，一个充满残缺的世界，很多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鬼附的，各种需要的人都来到他面前来求他帮助，对不对？那么耶稣就服侍这些人啊，所以耶稣服侍这些人的时候，他声名远扬啊，他的名声大得不得了，所以也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跟随他。那这个是耶稣的第二个阶段，在路加福音的4到9章啊，就记载耶稣的这30年的时间啊。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的9章，是这一个阶段的高峰期啊。所以你看路加福音9章是这一个阶段的高峰期，在9章有记载了5饼2鱼的神迹啊，几数以万计的人啊来跟随耶稣啊。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啊，这个是9章啊。耶稣登山变相啊，去了一个带领他的三个最爱的门徒去了一个山上啊，将自己的荣耀显现给这三个人看啊。那个是在黑门山啊，这个登山变相是在黑门山。所以我们看到的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出现啊，来谈论关于耶稣去世的事情。那这个是耶稣第二个阶段的最后的高峰期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最后半年，从变相山到格格他山啊， 从变相山走向格格他山啊，那这个时间就半年的时间，这个是他在他在世生活的最后的半年。那第三阶段，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为了完成救恩的缘故，他自己拣选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三个阶段很好记，就是三十三年半年，对不对？三十三年半很容易记啊。那福音书其实我们看的那个四卷福音书花了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啊，最后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啊。那这个就是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啊。好，我们看到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他自己在世上工作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三年半呢，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很粗略的三个阶段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啊，那这个阶段不太明显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后半部分有记载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后半部分记载主耶稣头一个阶段呼召门徒啊，那个门徒是最早期的门徒，有几位的门徒，他们跟耶稣一同参加迦拿的婚宴啊。那么在迦拿的婚宴上，主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对不对？水变酒的神迹啊。那这个时间大概啊，据现在比较详细的研究，大概是公元后27年的冬天啊。主后27年冬天，就是年初一二月份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啊，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大概只有一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开始，也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开始啊。那这个是耶稣工作的第二个阶段，大约是公元后28年的年初啊。那这个记载了主耶稣怎么样呼召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这些人啊。那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个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啊，那个时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见耶稣啊，那个时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见耶稣。那么呼召他们之后，大概过了将近一年的光景。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啊，公元28年的年底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他选立了12个门徒，从很多跟随的人中挑选了12个门徒。接着耶稣开始讲登山宝训啊，这个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啊。这个时间大概是一年零四个月啊，就是第三阶段的时间大概是不到一年半，是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所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马太福音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啊。所以要将四卷福音书很仔细的对比起来来研究呢，就大概可以看出这个耶稣的这三个阶段啊。那么耶稣在世上做工的时间不是太长啊，大概就三年半的时间啊。这三年半他就训练了12个门徒啊。那么12个门徒是12减1加1啊，这个12是12减1加1。为什么要减1加1啊？减1就是犹大已经减掉了，对不对？他自杀了啊。那么加1就是加上保罗啊，因为保罗也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所以加起来还是12个啊。所以耶稣训练了这11个门徒，后来加上保罗，这12个门徒就用这12个人改变了世界。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和很多教会啊，都在研究耶稣怎么样来训练这12个人啊。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也想来探讨这个耶稣怎么样来做这些的工作啊。那么如果将四卷福音书很清楚的这样对比来看呢，这个耶稣训练门徒的时间啊，也将它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啊，不是那么绝对啊，比较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啊。那第一个阶段呢，门徒呼召了一些门徒，这些门徒并没有和主耶稣在一起，他们并不住在一起啊， 只有很在重要的节期和才和主耶稣在一起啊，遇到一些重要的犹太人的节期，或者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聚在一起啊。他们仍旧在他们的职业上啊，他们仍旧行他们自干他们自己的职业啊，打鱼的仍然打鱼，捕网呢继续捕网，他们没有放下职业。那这一个阶段呢，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啊，并不是日日夜夜的和主生活在一起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些人都得救了啊，但他们仍旧过自己的生活，维持他原有的职业，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啊。这段时间他们只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啊。好了，到了第二个阶段就不太一样了。第二个阶段，主耶稣呼召他们门徒出来，一开始就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啊！”因为耶稣最初呼召的那几个门徒，他们都是渔夫啊，都是打鱼的，所以耶稣呼召他们：“假如你现在来跟随我，我就给你们一个使命，就叫你们得人如同以前你得鱼一样啊！从前你们是以捕鱼为业，现在得人要成为你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这个阶段就是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这个开始啊。这个阶段门徒日夜和主耶稣在一起啊，但是呢并不表示他们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啊，他们仍旧保留自己的财产，比方说彼得他仍然保留自己的渔船啊，有的人仍可以回去打鱼的时候回去打鱼啊，但他们的生活的重心已经改变了啊，他们生活的重心是以得人为主啊，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好，第三个阶段就更加不一样了啊。第三个阶段，主耶稣从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当中挑选了12个人出来。当时耶稣声名远扬啊，很多人来跟随他，到处人都来找他，只要耶稣一到啊，他们都围来啊，要围上来要跟耶稣啊，所以耶稣从他们当中呼召了12个人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他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他选了12个啊。那经过这前两个阶段的考验，主耶稣就从这许许多多的跟随者当中筛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并且开始更为严格的训练。这一段期间，他们不仅日日夜夜跟他们在一起，而且主耶稣对他们的要求都是绝对的啊，都是绝对的。这一个阶段，他们不只是门徒，而是使徒啊。那个使徒就是被差派的意思啊，使徒的原意就是被差派出去的意思啊，所以主要差派他们。从这段时间里面，主耶稣给他们密集式的属灵的教导，天天教导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第三个阶段是最关键的阶段啊，这段时间不是太长啊，不到1年半的时间，他们能不能够成才，能不能够让主的心得着满足，就是在这个阶段。所以总结来看，第一个阶段他们只认识耶稣是救主，那第二个阶段他们更深一层的认识主的心意，他的是什么？认识主的心意。那么第三个阶段，他们就该开始被主使用了。所以最初是主呼召他们来，那么最后是主差遣他们去啊，看到没有？两个不一样啊，不一样。第一、第二个阶段是成长的途径，最终的目的是要达成第三个阶段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施托德牧师啊所讲的彻底的门徒，这个是我讲到的这个门徒训练的第一讲啊 ，the radical disciple 啊，就是彻底的门徒。那彻底的门徒都是第三阶段的门徒，耶稣所要的门徒也就是第三阶段的门徒。请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处于哪一个阶段呢？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啊， 他留给普世的教会有两个很重要的命令啊，哪两个重要的命令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啊，你们要去啊，非常好啊，你们要去，这个叫大使命，对不对？大使命，你们要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这个是大使命。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大诫命啊，大诫命是什么呢？大诫命说你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那四个尽啊，尽在所有的东西啊。爱主你的神啊，那其次是爱人如己。耶稣说这是所有先知与律法书的总纲，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啊。所以主耶稣颁布了两个大的命令啊，这个命令是给所有的人呢，普天下所有来跟随他的人，没有人例外。所以两样都同等的要紧啊，我们不要偏废任何的一方啊，两个其实都非常要紧，我们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啊。大使命需要大诫命作为动力啊，大诫命是强调爱啊，那大使命需要大诫命作为动力，对不对？你没有爱的动力你走不出去，但是大诫命呢需要做大使命作为一个导向，对不对？有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啊。那门徒经过第一第二阶段的训练，但是呢不是要停留在第一第二个阶段，那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才是主的心意，这个才能够完成主耶稣对我们的托付啊。好，这是第一点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啊，门徒训练三个阶段啊，就是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去分析啊。那第二个我想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成熟门徒的一些的特征啊。成熟的门徒当然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的表征啊，你可以讲十几样二十样都可以。比方说啊，我们圣灵的果子很明显是这个一个成熟的表征啊。一个人谦卑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一个人乐于奉献，一个人广传福音，一个人很包容不同的人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是成熟门徒的一些标志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呢，我着重分享其中的三样啊，我重点分享其中的三样啊。那么第一样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样就是真理的装备啊，真理的装备，我们对主基督、对耶稣有真的认识，有更深入的认识啊。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深、越清楚，我们就越坚信这位基督值得我们委身啊，值得我们委身啊。这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基督呢？那么答案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当然啊，全部在这里面，神的启示全部在这里面啊。所以一个成熟的门徒必定是渴慕神的话语，也愿意读圣经的人，对不对？这是一个首先的一点，一个成熟的人肯定愿意来渴慕主的话语，愿意来读圣经啊。刚才啊，托尼带我们读出了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八节啊，他读的是和合本啊，我这里啊上面引用了一个啊标准版啊，这是新出的一个圣经标准译本啊。啊，这里说我们传扬基督是用一切的智慧劝诫所有的人，教导所有的人，好让我们使所有的人在基督里成熟，能够献给神啊。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啊里面的记载。所以我们的成熟是在基督里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的成熟是在基督里啊，我们的成熟不是世俗的老练，不是世俗够圆滑，不是世俗的精明能干，或者是广东话广欧神猛啊，我们的成熟不是这样，我们成熟是在基督里成熟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首先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位基督、这位耶稣有深刻的认识，有全面的认识。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十五到二十节里面 所描述的啊，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打出来了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20节，我采用的是新译本，我们一起读出来啊。这是保罗对耶稣的一个新的认识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预备起啊！这爱子是把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下的万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执掌，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是围着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一同成长。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都住在他爱子里面，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天上天地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啊。那这一段的经文是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最高的认识啊，最高的认识就是我们神学上讲的基督论啊。基督论最高的认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神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基督超乎万有啊，他是宇宙的中心，他是万有的主，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所造的。他也是教会的主，他叫万有都与神和好。我们在地上，在教会里面一同来敬拜，来侍奉这一位的救主。所以基督耶稣这种的尊贵和荣耀的身份，远非 Trump， 远非习近平，远非中国英国的女王所能比拟的，对不对？他的尊贵的身份，正因为保罗对耶稣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说，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啊。所以这是保罗对基督的认识。保罗自己并没有跟耶稣一起生活过啊，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过耶稣，但是他生命就不再一样啊。所以没有人遇见了耶稣，他生命会不发生改变。没有人遇见耶稣，他的生命会原封不动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来教导个人、劝诫个人啊。那么最近我们上个月有我们教会有成立读书会，对不对？那读书会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啊，诸般智慧嘛，各种方法啊。那读书会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啊，可以来帮助别人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啊。在读书会，我推荐了其中的一本书啊，那么一本书叫做《耶稣真貌》啊，那就是这本书啊，这是我其中的一本可以推荐大家读的书啊。那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The Jesus I Never Knew》啊，那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那么耶稣他不是圣诞老人啊，耶稣也不是很苦苦的等待每一个不情愿的罪人来悔改的老好人啊。耶稣他不会派糖给大家，耶稣更加不是我们遇苦难的时候那种万能的灵丹妙药啊。所以很多世人所理解的耶稣是脸谱化的啊，人家脸谱化的、宗教化的，甚至是丑角化的耶稣啊。对这卷书里面，对他基于圣经原就完全基于圣经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来认识 这位救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耶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福音书里面啊。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杨飞利啊，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来研究福音书里面耶稣，来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啊，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啊，耶稣是个很机智的人啊，耶稣他很机智啊，他富有想象力，很富有想象力，他有同情心，但是同时他很具有挑战性，具有颠覆性。耶稣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啊，在犹太人眼中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无所畏惧，他有时又很难以琢磨，他对于贫穷疾病被人瞧不起的一些弱势的群体，他蛮有怜悯，他愿意去靠近他们，施以援手，主动的接纳。但于对于那些假冒为善的，他鞭挞他们毫不留情啊，他毫不留情。对于那些有恶意来试探和挑衅他的人，他一眼就看穿了啊，他不给他们面子。但同时他很有智慧，不给他们可以抓到任何的把柄。那么这样的一位耶稣，真正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大认识的耶稣，但确实是真实的耶稣啊。因为最近我正在重读那个福音书啊，最近我重读福音书，我就特别觉得津津有味啊，津津有味啊。那看那个耶稣他对人的回应，觉得特别特别有味道啊，有滋有味啊。因为福音书里面耶稣是活生生的耶稣啊，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一种刻板的一种形象啊，耶稣不是那种刻板的形象。十一位受训练的使徒啊，除了犹大之外，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除了这个老约翰，那写那个启示录的老约翰之外，十位的使徒都为了全羊主而舍弃性命啊。保罗也是一位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所以他抛弃万事，就为了全羊基督，最后他也在罗马为主殉道。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写完这本书之后，他有一个问题始终围绕在他的脑袋里面，那么同样也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奉他名的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不能够更好的来传扬他的名呢？这个是第一点啊，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啊。第二个啊，我们心智的预备啊，心智的预备，愿意舍己来服侍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保罗说，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主而活啊。那么主是怎样活的呢？那么约翰福音有记载一幕啊，上次讲到我也提到过啊，就主耶稣在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一夜，礼拜四的晚上，他和门徒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耶稣自己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面来洗门徒的脚。那主耶稣洗门徒的脚，洗完之后就坐下来对他们说，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啊。那么主耶稣最后一句他吩咐，他就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那这个是主耶稣在差不多生命最后的阶段他的一个服侍啊。所以主动服侍，这个是一个成熟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啊，主动服侍啊。那我们教会有这么大的地方啊，这么大的场地，有这么多的人啊，需要服侍啊，我们是否愿意来关心和回应呢？那去年在黄金海岸发生了两单的车祸啊，都涉及到香港来的家庭啊，去年很多人呢我们都知道啊。 那么我们教会，我们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事先并不认识这两个家庭，这两单车祸里面的受害者啊。但是我们粤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伸出援手啊，来帮助啊这两单车祸的这个受害者，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能度过他们人生的那个难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服事已经影响了他们的生命。同样，我们华语的爱心午餐啊，也是一个服事啊，也是一个服事啊。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主动的出来啊，无论是排到他们还是没有排到他们，他们都很主动的愿意伸出援手来服事啊，感谢神啊。我们粤语，我们粤青团契、华青团契也有不少的这个家庭在背后来支援他们、帮助他们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事啊。那我们教会这一点我非常感恩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服事的比例，我看已经超过六成啊，就是说有超过六成的弟兄姐妹呢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侍奉，这比一般的教会的那个比例要高啊！感谢主啊，我为你们感恩。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啊！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外人啊，不应该有自己觉得是外人啊，也不应该有旁观者啊。信徒皆洗脚啊，这个是我说的啊，信徒皆洗脚啊，所以我们只要我们主动愿意。拿起毛巾，弯下腰，倒一盆水，我们可以给别人洗脚，可以来彼此的服侍啊！感谢我们的神啊！这是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啊。那么心智的预备，愿意舍己来服侍别人，这是成熟门徒的另外一个表征啊。那么第三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性格的塑造啊，面对逆境要刚强啊。那么圣灵特别给我有负担来讲这一点啊，来讲这一点。那么逆境是一个成熟的门徒所必须要经历的啊，那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么耶稣自己的生命的服事就是这样啊，耶稣自己一出来的服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被魔鬼引到旷野去试探。他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他的家乡人不认可他啊，因为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吃香，家乡人不认可他，他的家人不理解他啊，门徒不太明白他的心，祭司长文士质疑和反对他，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来挑衅和试探他，并且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还有啊，那些从前欢迎耶稣，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自己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拥戴耶稣进城的那一群人，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大喊，哎，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都是这一群人。你说耶稣心里难受不难受？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啊，根据我仔细的研究福音书啊，耶稣在他的传道的生涯里面，他口渴过，饿过，哭过，累过，愤怒过，伤痛过，忧愁过，叹息过，惊奇过啊，很多时候他也沉默，我想他也欢乐过啊，他也欢乐过，但是从整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耶稣曾经笑过啊，找不到，圣经里没有啊。我感觉耶稣还是有开心的时候啊。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感觉耶稣最开心的一刻，可能就是那位玛利亚啊，那位名声不太好的玛利亚，他用自己贵重的香膏来抹主的头。我想这是耶稣最觉得开心和满足的时候，因为这个女人她明白耶稣的心啊，她明白，门徒不明白，她反复跟门徒讲她自己要去受死受难啊，要马上要钉死，没有一个门徒真正明白她讲什么，但是这个女士她明白了，所以她拿她的香膏来抹主，这是犹太人对一个要死的人要做的 要做的一个的礼仪。所以这个人他明白，明白主的心。所以我觉得耶稣那个时候最开心啊。那我不是在讲大家笑不应该啊，也不是在讲哭比笑孰灵啊，我不是讲这个意思，我只是在告诉大家，耶稣的服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啊，他一直都是在逆流而上，对不对？一直都是在逆流而上，一直上到格格他山，走上十字架。所以一个成熟的门徒应该明白啊，应该要明白这一点，而且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逆境，靠主刚强啊。我们教会的同工都是一群非常棒的人啊，我们同工出力出汗啊，那这一点他们都很棒啊，个个都很棒，这个完全都不是问题啊，完全不是问题啊。我时常跟那些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来讲啊，我们服事人的时候除了流汗还要流泪啊，但是不会流血啊，我们在澳洲这个流血的机会可能不会还大啊，但是有的地方会有啊。那流出力出汗我想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流泪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犹豫了啊，很多人觉得自己受不了，觉得自己受不了，出时间出钱出力出汗大家都愿意，但是要受委屈呢就不大情愿啊。那么坦白说我也是一样啊，坦白说当然一样，我也是一样，我也不希望我的服事受委屈被误解，但是呢我们是在服侍一群罪人，是在一群罪人的群体中服侍，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只是一个梦想，只是一个理想啊，只是一个理想。主耶稣服侍人，他不但流汗流泪啊，他最后是流血。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服侍都不会惨得过我主耶稣啊，你不会比耶稣更惨。今天我要说，凡在神面前流过泪的啊，这个人是有福的啊。凡在神面前流过泪的啊，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主耶稣自己亲自收纳我们的眼泪，在他的皮带里，主将这一切都记在他的生命册上啊，这个是在诗篇56篇第8节里面所讲的啊。所以我们的眼泪主绝不会轻看啊，这个是我们生命成熟所必须经历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明白啊。那么我服侍主在这里啊，在这里已经超过了4年了啊，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啊，也有2-3次这个流眼泪的时候啊，不过都是在祷告的时候啊，都是在祷告的时候。感谢主啊，仍然给我在这里陪伴大家一起继续来服侍啊，主不会撇下我们，没有过不了的坎啊，没有过不了的坎，因为主自己已经应许啊。主的应许很美啊！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啊，我们大声读出来，预备起啊！
你们
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能叫你们忍受得住啊！这个不单是试探，所有的历经都是一样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逆境的考验的话，一个人很难会真的成熟啊。那么在服事上，我跟你们一样都是软弱啊，都是软弱，并不比大家刚强啊。我所有的就是比大家多一些的训练啊，多一些的训练啊。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 这个香港的崇基神学院啊，有一样很特别的训练啊，这个训练是其他的神学院没有的。这个训练就是冲击训练，对一个人的冲击的训练啊，就是挑战训练，讲起来就是挑战训练啊。那么这个训练当然很讨厌啊，几乎所有神学院都很讨厌啊，所以我也很讨厌这个训练，所以就跟这个院长去请求可以让我免过这个训练，因为我说我博士已经毕业了，能不能给免过这个训练啊？这个院长说不行啊，崇基神学院没有人可以豁免这个训练啊，所以我们就硬着头皮去接受这个的挑战训练啊。当然心里很讨厌这种训练啊，如果你们有兴趣想了解怎么样的训练，你可以来找我来交流一下啊。正因为这种冲击式的训练啊，所以我们神学院有人不及格啊，通不过训练，毕不了业；有人患上抑郁症啊，有人受不了直接退学。那我在神学院训练4年时间，我也患过抑郁症，我也差一点退学啊，但是神特别怜悯我啊。虽然那个时候走投无路，但是神真的还是恩典够我用，还是让我挺过来了。所以现在回头去看啊，感谢神，这个训练对人的帮助特别大啊，这个训练给人的帮助特别大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去学游泳一样啊，学游水一样，你可以在室内的暖水池里面学游泳，你可以去大海里面去学游泳。你可以找师傅来教你。那么在室内暖水池里面学游泳，10个人可能有9个人毕业；在大海里面学游泳，可能10个人里面只有5个人可以通过。那么最后大家都学会了游泳，都拿到了游泳的 license， 请问他们一样不一样？他们不一样。他们哪方面不一样？他们面对冲击的耐受力不一样，对不对？他们面受逆境的耐受力不一样啊，所以感谢神啊，崇基神学院采用的训练是冲击式的训练啊，那这个对人的帮助是很大。教会不是一个暖水池啊，那么教会要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啊，当今的世界对教会来说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对教会的冲击可以是非常大。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约书亚啊 ，Joshua。那么摩西死后啊，约书亚被委以重任，他刚强壮胆，率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啊，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去得地为业啊。黄金海岸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是不是？阿们。黄金海岸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都要学效约书亚刚强壮胆去得这个美地为业。所以总结来讲，今天我分享了成熟门徒的3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多研读圣经啊，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第二方面，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愿意舍己来服侍人。最后，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更加刚强壮胆。好，愿主赐福每一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主啊，谢谢你在世上你兴起了这12位的门徒，就用他们来改变了世界。主啊，今天也求你从我们教会里面来兴起更多合主你心意的门徒，也借着我们可以来得黄金海岸这个美地，让更多的人蒙主你的祝福，可以归到主你自己的家，可以来 回应主你给我们的呼召和托付，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的同心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来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谢谢各位。